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保护师保护您。好的，刚刚呢在上半段呢，尤其是在第一段的时候哦，上半段是花动纵谷，让大家很欢乐的走入部落。而在下半段呢，王明玉主任检察官呢也特别讲到了一罪不二法。那么当然也让大家清楚啊，一罪二法跟不二法到底是差别在哪里。那么回到了下半段呢，保护您当然就是我们的保护保护师了。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跟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有相关，相信大家对于呢这个少辅会这三个字哦，我刚刚还问导播，你知道什么叫做少辅会吗？啊，少年辅导委员会了。哎，为什么讲那么顺？大家再告诉大家有一个渊源。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主角也就是法务部保护司黄玉元市长。
来，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是，当然，另外一位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林彪游研究员。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哎，他今天还跟我讲说，不是只是拿个稿子，然后我们两个讲讲就好吗？有那么简单吗？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反毒大本营。那么当然呢，一起认识毒品防治基金，包含了这个剧毒跟剧毒。哦，为什么我会下这个标啊？有原因。那么包含这法务部保护师保护你，就是要让你知道更多，了解更多。我们准备的也很多，包含了现在在路上的
啊，对，你的东西还没来，
在路上，刚刚还打电话给那个邮政，真的在路上啊、哦，待会下午就到了。所以呢，只好赶快贴，这也是刚好符合青少年的。
好，
哎，这一次的东部海岸月光海这个唯一的一场这个音乐会哦。那么当然我发现我们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年轻化，然后大家很喜欢他的歌手，不管是阿布依啦等等，那么当然桑布依等等哦。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记得哦，我们的来宾三位，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很丰富，包含了研究员带了很多，司长是不是告诉大家一下，
你先好了，你们的比较严肃。
对，我们带了一个
证物袋，
还
有一些 logo， 这以前不是你都要贴在身
体吗？不不不不，贴到地很多地方。
撕下来，是是。对，勾这个啦，这个市长你可能要讲一下，跟那个。
没有没有，研究员。
这个呢，后来人家问我说，证物袋拿来送啊。真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喜欢。
为什么？为什么把证物袋拿来当作是一个宣传品？可以打开来看。
这个用途虽然是叫证物袋，但是用途非常多啦。这个用
这个我也吓到，后来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为什么把证物袋拿来？
我们的证物袋呢，可以做很多用途。你们如果要放什么样的东西，而且防水的，非常好用，非常好用。
我以为是真的拿来当证物。
不是那个证物。
尤其哦，它的好处哦，特别写的刑事警察局的证物袋哦。所以你万一东西哈放在里面，如果万一不见了，他会送回刑事警察局，所以
真的是特别关心。那其他的部分呢？
那就我们保护师，我们的跟身朋友的那个耳挂，
耳挂咖啡，
耳挂咖啡，
咖啡的部分，
没有，又另外一家，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多元，
好，
也就是目前因为疫情，其实大家
圆梦梦想，
对。哦，大家在经济上面似乎因为不能外出的受影响，好、但是我们的不管是更生朋友、新生儿，还是受保护管束，他们仍然从事这些生产的产品，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让各位听众来享用。
是，然后另外还有刑事局还帮忙这个青少年最喜欢的
小女生最喜
欢小女生，然后另外这个是什么？
那现场。刑案现场袋、
哦，哇，你比我还熟啊！
他历任好几个区域的检察长，
确实。
马上我那您把我捆起来，不错。所以不要忘记。那另外呢，东部海岸管理处啊，由林文林部这个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阿布部啊，这个邱志雅科长呢，他为大家准备了，也就是我们这一次22号的线上的音乐会，月光海音乐会，记得哦。 当然是二十二号线上的时候一定要截图。那这个截图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预告，你直接上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这个官方网站预告的网站，你去截那个图。截那个图呢，就贴在我们的下面，好、哦，表示呢你已经知道我们的预告是在9月22号、嗯、就可以把这里面的任何一个老好
真的很棒哎，真的很棒，
这都是只有独一无二、哦。
对对对。
对，然后呢，我们会随机对，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准备满满？而且我发现我们今天准备都是年轻化、欸。哎呀，真的。
这其实有年轻人拿着很酷嘞。
我跟你讲，不一定人家他还觉得很炫，我告诉你，是不是？那个想法不一样，所以不要忘了直播的来宾。还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反毒大本营”，一起认识毒品防治基金之外呢，还有哦，什么最毒？好，有人写海洛因啦、啊，有人写 K， 任何，还有人写说你好毒，
我
说哎呀，对，讲得好。还有呢，我们这是在9月22号晚上的线上直播，不要忘记把它写清楚呢，我们就可以把好礼都带回家。那么今天的主题既然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赶快来先请司长。哎，为什么这一次呢？我们会邀请到研究员来聊到这个话题，这个就会变得不严肃，但是要带有一点哦谨慎，以及呢让我们这些收音机旁还有我们的现场的民众跟我们的网友可以更多的了解。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研究员他是。内政部警政署，好、嗯哦，就我们一般讲的警察伯伯，
那、嗯、个、哦、哥哥，
警察，好、哦，那我想警察是我们社会安定的力量。
是，
每次晚上当你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如果旁边一部警车经过，哎、嗯欸，你充满了安全感，
是，
对不对？所以警察他在这方面的话，在我们社会的贡献，我们都要予以肯定、嗯，而且要非常尊重我们的警察，好、哦，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嗯，但是呢，实际面社会一定有犯罪。
对，
那我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先跟让大家聊一下，
对，
我们监狱里面啦，
满了啦，
一半哈，对，一来满的，满的里面一半都关什么毒贩，
对，好，
所以如果要让这位警察哥哥或警察伯伯轻松一点，如果毒品问题我们能够解决的话，相对对，那同样的，我们法务部的监所就不用盖那么多。哦、其实监所盖了就是每天你要供应他吃啦、啊、这些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其实这也是纳税人的钱、嗯、所以如果这些人他们不要误入歧途，不仅能够减少了警察的这种投入的这种心血，同样纳税人的所那个缴的税我们可以从事更有意义的东西，
是、
哦、因此毒品是目前我们的政策所在，
没错。
所以今天再怎么样聚焦，都还是在讲
说，
所以他们真的很毒。好、嗯哦，如果毒品能够解决，其实整个社会的治安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
可以真的叫少一半。
是，
而且呢，刚刚就有借由是司长所说，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又是跟所谓的防治基金，
对，
这时候就请教一下司长。为什么会有毒品防治基金？然后又是跟内政部警政署来合作，那他们怎么去使用？那我们部里面的这个，哦，这越讲越快。那我们那个保护师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钱？
我想好、嗯，政府公部门的预算每年都要编。好，然后呢，每个部会都有它的职掌所在，但是很多事情是跨部会的，而且它有所谓的随时会有新的议题出现，我们要怎么因应？
是，
因此政府的钱必须要具有灵活性的，所以除了公务预算以外，我们希望有一笔叫做毒防基金。而毒防基金它的目的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在目前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里面强调的所谓的拒毒、
是
戒毒、防毒、弃毒等等的这些概念，
有五大类，
对、嗯、这些都必须要各部会
来
投入，但是呢各部会本来的公务预算就已经有限了、哦、因此如何我们运用有成立一个基金，让各部会以他的更专业的角度来予以切入，所以警察他每天走在路上，除了所谓的治安上面的维护，哎，让人民有感以外，如果警察在反毒的宣导上面能够予以帮忙，还对一般民众他的宣传的效力会更好。当然，待会会提到的少辅会，对于这些青少年的朋友，今日的少年犯就是明年的成年犯。如果我们在少年的部分我们多予关怀，尤其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认为少年犯不应该以国家刑罚权的概念为之，应该要有一种辅导，毕竟年轻他是将来我们国家希望所在。这方面警政署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在学的学生有教育部为之，所以教育部也可以跟我们申请毒防基金来办一些反毒的活动。同样的警政署呢，他对于一些中辍生 或者失学的，好、这些小朋友，好、那这些其实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时候在校学生，你们要非常感恩，你有一个家庭，你能够正常的念书。但是有一些就是先天上面因为家庭的因素，
他们
对隔代或者是单亲等等。父母都已经吃不饱了，我怎么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因此他流落街头，其实就是将来犯罪的可能性。这时候警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辅导，不仅在查缉与犯罪，更重要是拉他们一把。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警察北北在这里？他今天不是来抓人，他今天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要辅导这些这些所谓的可能犯罪或曾经迷失的人，我们如何让他重新回到应有的教育体系。
是，所以这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彪哥，彪哥好了，我们研究一下，对，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哦，就说刚刚司长有提到了，就说每一个部会都来可以来申请这个基金，对不对？那但是以这个基金的话，用在我们是用在哪里，以及呢这个基金怎么去应用呢？
是，那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法务部2018年1月1日设立的毒品防治基金呢、我们内政部负责的部分呢，就是说社会维安毒品防治计划啊、那我们2016年呢、一共有六个计划，那个六个计划呢，包括这个破险少年辅导天使同心计划，这第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呢就是这个毒品热区翻转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新式反毒教育教材及这个资源整合计划。第四个呢，提升国际合作毒品查缉功能计划啊、然后第五个、第六个就是说，这个少年毒品防治宣导计划以及这个毒品防治辅导计划。为什么我要把每个计划都念出来呢？我首先说，对前面四个计划，刚刚四个计划是我们这个警政署来执行，后面两个计划呢是。是给那个我们全国这个县市的那个少年辅导委员会来运用啊，这是特别说明是。
是，其实少辅会哦，大家会说知道说什么少年辅导委员会，其实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少年辅导委员会，我就专门在西门一族，从西门町开始啊、这时候就。跟我们的万华，跟这个分所各个的，然后呢，一起呢，针对就是中辍，因为那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从那边比较多元化的孩子都在这里，那么因为那边有一些援交啦，以前那个年代，
对，
这样不就讲出来了？
对，是没错，
对，这延续下去就很可怕
了。是。
那当然呢，以这大家会想说，这个少辅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好像是附属是在县市政府下面。不过还好啦，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司法院不是有开始做一个修法，到2013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对吧？
对，
彪哥，
是、
所以你的这责任就更重要了，变成说你在用这个计划，然后怎么去运作，然后怎么去搭配县市的少辅会。
说那首先啊，我就是要跟各位介绍刚刚
主持人的
大家也说什么叫少辅会，少辅会哈、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少辅会，少辅会是什么呢？少辅会我们就光从这个名字啊，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少辅会啊主要的工作啊就是当青少年呢逃学逃家或者在外游荡失学失业啊，以及甚至于参加不良组织啊，那使用毒品还有其他需要协助的辅导的情形呢，我们少辅会啊就会针对这个个案的需求的状况呢，哈，来统合各网络的资源，比如说教育啊、社政啊、卫生啊这些资源呢，哈，来照顾服务啊。那在2018年1月啊，这个我们这个毒品防治基金成立以来呢，我们总共啊，我们统计总共在包括新北市有16个县市少年辅导委员会呢啊，来共同参与这个毒品的防治基金的这个工作计划，成效也非常的良好，是。
而且他们办了很多都是跟社区啦、地方啦、包含了如何呢去让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兴趣啦，
是。
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就如同程序的承接的刚才我们警政署
彪哥
叫彪哥，
这样子让大家不要把它混乱了。
是。
其实少辅会为什么要成立在地方？因为每一个中辍生他的背后的故事，其实跟他当地所存在的环境很有关系。您刚才讲到的，您最早在从事的时候，您说在西门町，但是如果您今天去中南部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所以他必须要因地制宜。因此呢，我们这个毒防基金就是由所谓的部会来申请，比方说，通过内政部警政署来申请之后，在 中央部会他到地方都有自己的直属单位，比方说警察局啊等等下去的时候，他才能够针对每个县市他的需求，把我们毒防基金所申请的钱运用到最需要的人的身上。他们可能需要的，您刚才有讲的，有可能是他失学，也有可能他甚至于没地方住。
对，
好，所以每个地方他所要求的情况会不一样。那这时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公私协力。其实很多 NGO 团体充满着爱心，也会透过我们这个基金，然后由警政署他们自己看说，哎，哪个 NGO 可能比较了解这个地区的青少年，他们就来申请。
主要就是这样，像政府部门呢，现在不管你是警察部门或者哪个部门，你光一个在一个现今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你一个单位是要把事情做好是很难的，一定要配合在公部门、私部门以及刚刚市长讲的第三部门啊，大家共同的力量来做，才会做得完整，才会做得更美好。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也是朝这个方向来推动。
像你们在推动的这个计划中，就像刚刚这个彪哥讲到，我们研究员说到了。哎，这个成效真的非常好，因为有做一些地方，不管是在地方，它针对它的特性去做的一些活动，不管是在文的也好，或者是比较动态的也好，就是说在结合上面哦，你们在使用这个基金上面哦，就是说在规划上面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说，就是说在结合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抵触的地方？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又跟地方，然后呢又跟。讲比较仔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它还有一些的公庙，
对，
这个一定会有哦，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都市型的，它还有延伸到这个偏乡的地方。
所以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少年辅导委员会啊，就是各地方的
角色上面的定位，
它基本上就刚刚市长讲的，它是因地制宜，自己定自己的那个适合自己的那些作为那些计划那些方法来推行，基本上。就他们自己，我们当然是提供必要，就是说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有窗口啊，可以共同来联系。这个也不叫督导不到，我们互相来支援。你有缺什么东西，或者需要怎么样的，我们中央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一定就是来支援。那地方上有它特性嘛，就是要因地制宜，制定他们自己适合他们地方、他们那个地方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出来执行。
讲到这个，我们真的要对警政署非常的肯定。
谢谢
那个在六都固然警力很充沛，好，然后那个相对的工具啦，或者是不管是其他的科室其他的局处，那资源都很丰沛。但是如果到了偏乡，比方说花东啊，您不要想啊，只要为了一部公务车啊，可能县市政府都派不出来，
是
都是我们警察局，
对，
他的派出所的车子一出来，外面就让我们法务部贴反毒，其实都把
他的
外观都把它破坏掉。但是就是政府一体，大家一起来做。
那而且刚刚市长讲的，就那个我我有参与那个活动，其实那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我印象里面像花莲。他就会到那个花莲很有名的夜市，晚上也继续宣导，哪里就是他们地方，他们最知道哪边的人潮最多，哪边的那个青少年或者老人家，他要推行的，他都会分众分龄哦。那个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是，
所以你看到这些哦，其实我们又加上。全世界现在的疫情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所以我们在推动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辛苦，那怎么样去做一个集合，像刚刚这个彪哥有讲到了，我们有看到就像刚刚市长跟您这样讲到的这个一个实际案例，因为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他已经把它分类出来了。
对。
那么像其他的部分呢，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属于座谈的啦，或者比较文的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来协助他们，或者把它做一个这个搭配的部分。
当然在疫情发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有关于这个什么宣导啦、辅导这些东西的，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就是宣导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就是不需要
面对面接触
的，其实方式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方式是非常管用的，
是，我看他们做了很多就是互动式的游戏，
是，
让他们去参与。
对，所以除了我们毒防基金以外，其实台湾这个爱心人士真的相当多。我上礼拜才去台中参加了一场，那因为瑶瑶都长期来我们法务部还有那个矫正机关，你都了解，其实少年的这一块在我们政府的主责其实是司法院， 好、哦、少年法庭他们那边也都跟警政署配合的相当好，为什么、嗯、这都就是我们的国民，我们就应该要给他协助他们、嗯、那我们呢法务部虽然以成年为主，但是呢我们上礼拜我去台中参加的就是哎有一笔钱，我们台中的少年法庭主动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帮忙，
我们一起大家吵来，
对，一起来做。刚才我们研究员讲到的，好，因为疫情、嗯、我们可能要透过网络等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3C设备、嗯、所以我们上礼拜就是用平板送给那些所谓的我们对中错的、
嗯、
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当他看到正确的讯息的时候，与其去一些所谓他们自己聚集的地方，在我们警戒叫做危险的热点，这其实这是危险，倒不如他自己在家里看，他吸收了正确的知识、
嗯欸、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之外哦，就是说我们一开头就讲到了，因为现在我们大家也是积极在反毒，对不对？就知道这个毒品有多毒，但是呢就说借由这些活动，借由了这个我们刚刚彪哥讲的哦，就说我们在怎么样如何执行这个计划，尤其是导入进去，让他们有一个正确毒品认知跟反毒的观念。像利用这笔基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新创的这个 idea， 或者是说有一些作为的部分？
这个我就分两部分来讲了，就在这个我们这个宣导计划这个项目部分呢，我们会透过外聘的讲师啊、少辅会的人员啊，以及这辅导志工啊，以及我们这个人员的专业知识呢，哈、啊，来将这个毒品的正确的认知呢，传达给这个高关怀、高风险的毒品少年呐、啊嗯，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在宣导计划。辅导计划这部分呢，啊，我们就由这个提供毒品少年、高关怀少年啊，就学就业啊，这个家庭重整及心理辅导啊，以及身心啊，这个疾患就业安置留宿啊，这方面呢，哈、啊，我们来加强这个少辅会的志工以及辅导人员毒品防治辅导的专业智能，进而呢。啊，使我们这个更多的少年啊，获得到良好的这个协助与辅导、
嗯、
啊，远离毒害啊，
是。而且我发现哦，我们这个毒品防治基金里面会不会有包含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混合式毒品啊，还有就是这个吸毒抽烟啦、啊，啊，大家都讲说，哎，这个抽烟有些像最近有一些案件都是跟电子烟里面有掺有大麻。嗯，
对，
大麻这个部分，两位应该就是说，在我们在执行上面有没有一些方法？对，
其实像主持人讲的，刚才我们研究员特别提到，哎，他对于这些青少年对于毒品的认识，其实在这一点的话，目前青少年他所碰触的，已经不是我们老一辈的讲的什么一级、二级。在我们的名词就瑶瑶最了解的叫做新兴毒品，
对啊，就混合式了。
对，那在新兴毒品的认定上面，我们台湾是跑在全世界
第一，
我们认定的最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青少年的知识透过我们这几年来，不管是教育部、警政署、我们法务部，大家通力为之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咖啡包，这个不是哦，什么伪装，什么巧克力啊等等，大家都了解。但是因为新兴毒品，我们基于国家一种罪行法定主义，我们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你要限制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规定。好，那我们做的比全世界还快。好，
对，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全世界的新兴毒品在世界各国的泛滥的时候，在我们台湾一定要阻绝。同样的，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谓的大麻的这个概念，没错，好像欧洲有少数国家认为要，但是对，你是留美，你在美国待过，您知道哈。但是美国的话，它是联邦国家，州或许合法，但是联邦禁止嘞，联邦还是禁止。结果我们常常简单的讲说，美国大麻合法化，这其实不对，这其实不对。对，这其实不对。对，
好，州都是独立式的。
对，所以在这种虽然说有时候那个大家媒体的讯息，因为解读上面的一种不同，还会有这个误解。
还有下标
啊，对，
这个下标。
所以我们在上礼拜，我们部长特别有提到所谓的大麻的问题，不要再误以为所谓的大麻是国际的潮流，大家都把它除罪化。其实没有，大麻的话，在美国只有它分为娱乐性的大麻跟药用性的大麻。好，那您是心理师，你知道吗？药用性的当然可以用，但是呢，有关于娱乐性的话，在美国在联邦层级还是禁止的。
对，
同样的，我们台湾对于有关于大麻的部分呢，其实 我们认为这是违法的，
而且尤其是在大家想
透过你的电子烟，
对烟油那个都不对的哦，
是，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沉淀物，它只是一种兴奋剂，它一定都一定会任何一种烟油都是一样的，包含你抽的纸烟，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大家都说，现在我们大家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不要吸烟，不要吸烟了。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了解，而且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药用的大麻是用在哪里？是用在他已经是癌末，或者是他的身心上面需要这个成分哦，包含了我需要借助这个来舒缓他的一种疼痛，
疼痛，
这个一定要先讲清楚，并不是任何的药用是可以使在人体的身上哈。那么当然呢，最后是不是也要来请教一下彪哥，就是研究员，就说我们发现哦，现在少妇会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多元化的，不管是在讲座啦、志工的一个这个编剧啦、话剧啦，还有包含了我知道你们还做了园艺治疗，做了很多的活动，还有一些个案哦去协助。那么当然以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来讲哦，就是说未来你们还会有哪一些呢，会针对这个部分来下乡到各个的县市来去做。再更进一步的来去做这个互动。
谢谢主持人哦。那我这个刚刚我先讲刚刚您讲的说那个新兴毒品的问题。新兴毒品刚刚讲市长也讲说咖啡包啊、软糖啊，这是大家都知道新兴毒品。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笑气。
笑气，对。
笑气这个东西啊，有工业
用
的、
医
疗用的什么。现在呢，我们也
法务管制了，对管制了，对，从源头
的。那个后来接下来就是刚刚讲说，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其实是跟原来的是一样的，我们继续去推行。当然我们会一直去
不断的翻新啊，
对，
就好像
是输入啊，这个然后呢再回来，然后我们再像那个政治系统里那个一个理论一样啊，就是我们一直在 run， 一直在修正，一直修正，一直是。但我们是期许，就是说把这个毒品，因为毒品的再犯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个东西，而且青少年呢，对这毒品呢，对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奇嘛，所以他特别容易不小心就掉在里面。而且这个东西，刚刚我讲的就是说，它的再犯率非常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就是借助这个宣导、辅导啊，这个
让大家知道，一起来
努力来做。
最后也让这个司长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毒品防治基金哦，
对，
翻身的决心一定有。
其实就像研究员讲的，它的再犯率高。我们现在就诚如不管是总统，还是我们行政院长，还是内政部或法务部，我们强调的要所谓的三检，它的需求。它的供给还有它的危害，我们都要予以减少，而这是一个跨部会的工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其实各部会都予以参与的。卫福部以医疗单位来戒瘾，同样的教育部、那个法务部还有警政署，我们除了那个宣导以外，警政署跟法务部更是全力的予以查缉，因为这是全民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透过毒防基金共同解决毒品问题。
当然，今天的《Yo Life Show》与您有约，你读不读啊？不读。好，当然呢，大家呢一起来防毒啊，把这个剧毒把它滚离我们的这个家园之外。不要忘了哦，这些东西想要吗？不要忘了公开分享、按赞，保护您。我们到月底跟大家说月底见了，谢谢，拜拜。
谢谢，再见。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get with my friends.